て、
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交通安全局曾经做过一个试验，有两个司机揸住两台同样模型的车，走一条1000英里的路，然后计算他们的时间、刹车和超前有多少次。揸快车这个司机总共呢爬头超前了有2000輛汽车，相当快啊。但是刹车的次数呢亦相当多，要1339次。走1000英里的路用了20小时12分钟完成路程。另一台正常的刹车是跟住 traffic flow, 跟住其他的车辆迅速去行，爬头只是有13次那么少啫。但刹车亦都有652次，所用的时间是20小时43分钟，即是说比揸快车那位司机用多了31分钟。20多个小时用多了31分钟。不是很多。但是计一计的时候，快车比慢车用多了10加仑的汽油。而且揸快车这位司机呢心跳脉搏非常的急促，因为很紧张，要多次的冒险下头和要刹制。不知道你经常你喜欢揸慢车呢还是揸快车？揸快车是需要耗用很多的精力，很多能源，可能是快了少少时间，但是冒险性相当高。今年教会我们定一个主题，就是归回安息灵里得力。几位牧师我们经过交通祈祷之后定这个主题是有原因，因为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非常忠心地侍奉，除了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面勤力又尽忠去照顾家庭之外，还有教会的服侍。教会的事工往往是有加没减的。有些弟兄姊妹看见教会在某方面有需要了，所以提出来开会商讨，结果大家都认为好，我们应该开始这个工作。那段时候可能另外有班弟兄姊妹看到另外有一个需要，同样都召集几位弟兄姊妹或者同工，我们商讨，大家认为啊，这个事工亦都是很重要，所以也开始这个工作。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是很有意义，有时都是很有果效，但问题就是教会过去一直以来过往都有的事工，称为教会的传统，是仍然继续进行的。于是我们就不知道究竟哪一种事工应该可以减轻或者放弃，甚至到当我们有了决定说、应该减轻或者放弃某个事工之后呢，头脑是这样决定，但是心里面不舍得，于是不肯放弃。李牧师有时就用一个例子来到形容美德教会，就好像一个小老哥穿着大人的衣服，好好看，但是一路拖着来走。他们的人力物力是有限，但有时我们觉得也都是想做大教会所做的事，人有我有。有时我们认为自己教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 因此感到有啲嘅自豪，但发觉我哋有时将自己越拉越尽，特别系服侍嘅人，热心嘅弟兄姊妹，英文就讲到 spread ourselves too thin， 将我哋嘅精力、时间、能源分得非常之薄。所以我哋牧者们就期望教会喺今年一齐。同弟兄姊妹学习归回安息安静，希望在繁忙的工作家务侍奉当中，我们抽空，我们安排时间在神面前默想反省聆听。今天我同大家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去思想一下怎样归回安息灵里得力。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物，我相信最突出的，大家一想到亚伯拉罕就称他为什么？信心之父。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物，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，不知道什么地方。我相信当时他当然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先进的 GPS 导航系统带路，没有，但是他就凭着信心相信神会带领，带埋所有的家人财产牲畜离开家乡，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最突出的地方，就是被称为上帝的朋友，因为亚伯拉罕与上帝面对面地交谈，好像人和朋友聊天一样那么亲切。但另外亚伯拉罕有一个特长，可能我们较为疏忽的，就是在今天的圣经，我们看到有几次讲到亚伯拉罕的专长，他是一个建筑祭坛的高手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在第十二章开始就说到，他本地本族父家就是吾尔，加勒底人的吾尔，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神要带领他离开吾尔，他和他的父亲离开了吾尔之后，后来中途就停留在哈拉，并没有到达目的地迦南。后来当他的父亲离世之后，亚伯拉罕继续起行，神再次对他呼召，说我必定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万民必要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就对神的应许充满着信心，再一次连根拔起，毫不犹豫的搬家起程了。如果亚伯拉罕当时二十几岁，很简单啫，两个皮夹，背个背包，从自己的故乡飞到来美国读大学住宿舍，不是很困难，可以吃面包，可以做餐馆，可以饮清水。但亚伯拉罕其实已经是75岁的长者了，搬家不容易，连根拔起很困难，因为过去有很多不舍得的东西。有时当我们搬屋搬屋的时候，我们发觉由特别由大屋搬小屋，很多东西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不舍得丢。亚伯兰要搬家的时候要有很大的决心。十二章第四节，圣经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他的侄也和他同去。第五节说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拉 所積蓄的財物、所得的人口帶往迦南地去。他們就搬到迦南地，到了迦南地是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。第六節說到，亞伯蘭經過那地，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樹橡樹那裡，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。外邦人住在迦南地，一個新的環境。示劍是一個在迦南地一個地方。示劍這個城市裡面有一棵樹很有名，叫做摩利橡樹，個個人都知道這棵樹。凡是講摩利橡樹，個個人都知道在那裡是什麼地方。正如從香港來的人，如果講起話榕樹頭，大家知道啊是哪個地方。亞伯拉罕就遷移到到示劍城摩利橡樹那裡附近，去支搭帳篷。十二章第七節又講到，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，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。亞伯蘭就在那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。第一座祭壇是示劍的祭壇。示劍這個字很有意思，示劍就是膊頭，肩膊的意思，即是說背負重擔的部位。示劍的位置就是在兩座山之間，一座山就是以巴路山，另一座山是基利心山。後來以色列人當他們從埃及出來進迦南地的時候，神預早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時候，就要在這兩座山裡面宣布什麼呢？在以巴路山宣布不信服神將會受的咒詛，又在基利心山上宣布如果信服神、遵守神的律法，將會得的祝福。因此示劍這個祭壇很有意義。亞伯拉罕來到迦南地，在示劍城人地生疏，周圍都是不友善的外邦人。他移民到新的地方之後，究竟這個新地方、新環境、新的生活是咒詛還是祝福呢？就是視乎他有沒有來到這個祭壇的面前求問耶和華，求告耶和華的名。如果亞伯蘭好像其他的世俗人一樣，終日是顧著賺食、娛樂、做生意、養牲畜，跟迦南人交易、賺錢，甚至呢忘記了敬拜耶和華和效法迦南人的風俗習慣，這樣他就會遭受咒詛了。但如果亞伯蘭他經常來到這個祭壇面前默想、禱告、親近神、聆聽神的說話，他將會得到祝福。祝福與咒詛的中間是示劍的祭壇。當他常常來到祭壇面前求告神的名，他家庭會得到祝福。他的生意、他的牛羊、他的牲畜得到祝福，他健康得到祝福。留意他在示劍地這個摩利橡樹那裡支搭帳篷以及築祭壇。摩利這個字有幾個意思，其中一個就是早期的雨水。咁解，当我哋到神嘅祭坛面前，经常求问神，我哋就好似田地一样得着雨水嘅祝福。 五谷丰收。摩利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教师或者老师咁解。阿伯拉罕喺摩利橡树附近筑祭坛，就是提醒我哋每一日需要抽时间到神嘅面前学习神嘅话，研读圣经。主耶稣是最伟大的拉比，是最出色的教师，圣灵是我们的导师，亲自要引导每一位信徒进入真理。当我们每天到神面前研读祂的话语，就能够得着新的亮光、新的启示、新的体会。如果我们仍然未有培养好每天灵修的习惯，就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，在事件筑我们个人的祭坛，开始每一天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亚伯兰筑坛这个地方，事件成的摩利橡树，在多年之后亦都是他的孙子雅各在这个地方埋藏外邦偶像的地方。神吩咐离家出走之后要回到他家的雅各，叫雅各说你要上伯特利去。于是雅各就吩咐他家里所有的人要洁净自己，包括将外邦人的偶像啊，和耳朵上的耳环啊，交给雅各。然后雅各就将这些偶像埋在示剑橡树的底下，意思就是要他家里面所有的家人、仆婢等等完全与偶像隔绝。当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敬拜神，神会光照我们的内心，是否有偶像我们需要清除呢？偶像是任何在我们心中比神更重要的人、事或者是物，可能是个人的嗜好，例如喜欢看电视、电脑，或者某些的运动，或者某些的衣服、金银珠宝装饰等等，或者是我们所崇拜的人物。在安静的时刻，在祭坛的面前，让我们将这些偶像埋在地底下，不再拿出来，又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亚伯兰在示剑所建筑这个坛的地方，后来亦都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地方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来到撒玛利亚一个井旁口渴，问妇人拿水来喝。妇人对耶稣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。他所讲的山就是基利心山。雅各曾经就在这个山的附近挖了一口井，而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从这个雅各井里面打水给耶稣喝。耶稣同样是将活水赐给这位口渴的妇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建筑一个个人的祭坛，在祭坛面前求告神的名呢？在祭坛的面前用心灵、用诚实敬拜神。重要的不是哪一个地方，而是重要的是是否有神的同在。这个祭坛是蒙福的地方，亦都是神宣布祝福的地方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基利心山宣布神的祝福一样。在这个祭坛那里，神要赐给你活水，使你永远不再口渴，使你心灵得到满足。在个人的敬拜当中，你会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亚伯兰继续迁移那段日子之后， 創世記十二章第八節，從那裡他又遷到伯特利，從示劍搬家到伯特利，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篷，西邊是伯特利，東邊是艾，他又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一座壇，求告耶和華的名。当我们现代人要转工搬家的时候，通常有几方面要考虑，特别是信徒会考虑，第一，这份工作有没有前途呢，有没有发展机会。第二呢，考虑究竟我们搬家到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的家庭，包括附近有没有超级市场呢，有没有唐人的餸可以买呢。第三，有没有合适的教会，不单止为自己，亦都为儿女在这里聚会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搬到来这一区，你都曾经考虑过这几个问题。亚伯兰要搬家了，从示劍搬到伯特利，他要考虑究竟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的牛羊牲畜，有没有水，有没有草，究竟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的家庭呢，我的妻子和我的侄儿安顿自己家人。所以十二章第八节，他在那个地方支搭帐篷，就是建立他的家庭，他的房屋。更重要，他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。为什么要筑一座祭坛呢？为了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拜神的人在屋企里面会捉一座什么呢？是观音或者神主牌。为什么？就要在这个偶像或者祖先面前求告偶像或者祖先的名。但亚伯兰不再求告外邦的神，他将加勒底吾尔的偶像完全放弃了。他捉一座坛，只是圣经说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只称呼神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祭坛的位置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有些中国人呢就很看风水，办公室的位置，自己书桌的方向，床的位置。中国人喜欢窗向南坐北，风水专家讲得很有道理，但有时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地理都相当有道理的。伯特利 Bethel 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，这解。十二章八节讲到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艾，亚伯兰就在伯特利附近筑坛同埋支搭帳篷。艾嘅意思就係廢墟或者廢堆咁解。所以喺呢個壇嘅兩邊，一邊就係廢堆，另一邊就係神嘅家。呢個祭壇提醒我哋，如果我哋經常在神嘅家敬拜親近神，我哋嘅生命就唔會好似艾城这个废堆。但如果我们忽略了在神家里面的敬拜，我们的生命可能慢慢慢慢混乱，变为废堆一般。伯特利的意思，神的家，是提醒我们不单只需要有个人的敬拜，单独的追求，同样需要集体的敬拜，教会的生活。示劍的祭坛提醒我们个人灵修的重要，伯特利的祭坛提醒我们集体敬拜的重要。这两个祭坛的次序都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们首先需要有个人的敬拜，自己的灵修，然之后能够真正完全投入集体的敬拜。假如自己未有预备好，整个星期都没有个人的灵修， 到主要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，是很难经历神。有些信徒会嫌教会的音乐、诗班或者水樽不够，或者讲完信息沉闷，或者弟兄姊妹不够热情。但是有没有想到，有可能其实是信徒本身没有建立个人的祭坛，长期都没有单独的敬拜，所以根本到教会的时候未适应、未热身，就不能够投入集体的敬拜。尤其马大型的信徒，他们更加需要留意，如果只是注重集体的敬拜，疏忽了个人敬拜的话，这样当在教会敬拜的时候，可能只是留意一个工作巡礼的仪式，而失去了敬拜真正的意义。十二章第九节说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圣经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这里筑坛，很可能亚伯兰已经疏忽了这个属灵操练，忙于牧养牛羊牲畜做生意，忘记了神。环境又不顺利，经济不景，就好像美国过一段长期以来楼市房屋消滞。十二章第十节说到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暂居这个字很有意义，可能亚伯兰初头想着，我只是去那里避一避，好快我就回来迦南地，神的应许之地，怎知一落到去的话闯祸了。信心之父在困难的情况之下信心软弱了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自作主张离开了神应许之地，下到埃及去。埃及代表世界。亚伯兰离开神的家伯特利，落到埃及世界去，他的生命差不多变成一个废堆，他的妻子险些被人抢去了，他失去了见证，神的名被羞辱。亚伯兰因为不再信靠神，到埃及的时候惧怕，惧怕人会因为他漂亮六十多岁的妻子撒来而杀他，抢了这位妻子，所以讲了半真半假的谎言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怜悯，亚伯兰就会失去了他的家庭。幸好神在这个时候插手拦了埃及人，不容许埃及人伤害撒来，使亚伯兰的婚姻家庭不至成为废堆。有名的基督徒领袖戈登麦当劳曾经在麻省一间大教会当主任牧师，常常被邀请到各地讲道，写书相当畅销。但是当他侍奉在高峰的时候很大意，有一次一夜情犯奸淫，整个生命以及婚姻都变成废堆。后来他认罪悔改，默想反省的时候，他想到以前他婚姻一直都很坚固，为什么会跌得那么惨，就是因为在跌倒犯罪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太过忙碌，忘记神，疏忽了个人灵修敬拜数年的操练，结果家庭侍奉生命受亏损，神的名也受亏损。当饥荒来到的时候，当困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容易好像亚伯兰一样自作聪明，看看环境，周围没有粮食，没有草，没有水源，牛羊没得吃，工人仆婢没得吃，连自己的家人都没得吃，最好呢就是到富庶的埃及 佢哋有充足嘅水源同埋粮食，但系冇寻求神嘅旨意。感谢神佢怜悯，亚伯拉罕走错路之后，其实佢已经泥足深陷，不能自拔啦。但系神将佢救出埃及，从埃及上南地，再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。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，十三章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那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个又字很重要，归回安息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表示他灵性渐渐复苏。正如诗篇23篇话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亚伯拉罕灵性的复兴，灵里得力，是因为他归回神的家，回到伯特利，重修破坏的祭坛。如果我们要灵性复兴，这样需要效法亚伯拉罕，重新修补我们破烂的祭坛，重建灵修的操练。第三个祭坛就是希伯伦的祭坛，我们跳到13章第18节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里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租了一座坛。过了一段日子之后，这次亚伯兰的搬家是一次不愉快的家庭纠纷，和他的侄儿罗德，因为两个家族的财产、物业、牛羊、工人都太多，工人与工人之间有时吵架，结果亚伯兰与罗德是不欢而散。所以罗德贪爱世界就拣了平原，而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。希伯伦是一个山地，万里的橡树那里居住。他不单止搭帐篷，更加筑祭坛。平原对牧羊是有利，山地比较吃亏，麻烦一点。但希伯来有一个很有特别的预表意义，因为后来大卫作王就是首先在希伯伦作犹大王，然后再作以色列王，是一个重要岗位侍奉的开始。大卫牧养以色列民就是在希伯伦开始。希伯伦的祭坛提醒我们，首先要建立好前面两个祭坛，首先建立好个人灵修的祭坛，集体敬拜的祭坛，然后才能够好好建立侍奉或者有岗位侍奉领导的祭坛。如果不建立好前面两个祭坛，很难建立第三个祭坛。无论我们的岗位，我们的侍奉是司琴、司会、司事或者执事，需要我们要有个人与神有交通，集体敬拜有正确的心态，然后侍奉的时候才能够是敬拜的侍奉，而不是形式化的侍奉。希伯伦这个字意思就是联盟，这解，而万利和前面十二章那个摩利不同啊，大家小心。万利的意思就是有力或者坚固，这解。前面两个祭坛都是在好与坏之间，事件的祭坛是在祝福与咒诅之间，伯特利的祭坛是在神的家与废堆之间，但希伯伦的祭坛是在山上，是在万利橡树那里，是有力是坚固的意思。因此当我们 真正侍奉敬拜神的时候，其实是使我们灵里得力，我们的灵性更加坚固。当我们在希伯伦山上与神联盟的时候，在祭坛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奉献我们的时间精神侍奉神，那时候神的美意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但相反来讲，如果我们前面两个祭坛没有建立好，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面灰心失意，因为少少的批评就会沮丧放弃了。而每一个祭坛当建筑好之后都需要维修保养的，否则那段日子祭坛会破烂，就好像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将伯特利的祭坛荒废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有没有建立好个人灵修的祭坛？有没有一个健全的集体敬拜的祭坛？有没有一个将自己奉献侍奉神的祭坛呢？如果祭坛过去已经荒废，而今是修补的时间，让我们今年归回安息，灵里得力，请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敬拜你。你的仆人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的伟人，但如果他忘记了亲近你，求告你的名，同样会大大的跌倒。何况我们平常的人更加需要经常到祭坛面前求告你的名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学习归回安息，灵里得力。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门。